弟兄姐妹平安，今天的经文是以弗所书第二章19节到22节。这样，你们不再做外人和客旅，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了，并且被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有基督耶稣自己为房角石，各房按他联络得合适，渐渐成为主的圣殿。你们也靠他同被建造，成为神借着圣灵居住的所在。读经完毕，愿神借他话语祝福大家。
大家好，好，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来等候主。天父，我们谢谢你召去你的儿女来敬拜你。主，我们谢谢你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。主，帮助我们打开我们的心，仰望你，来聆听你的话语。主，我们等候你，求你亲自来指教我们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听说啊，有一个这个北洋军阀，这个中国20-30年代的时候是这个北洋军阀当权啊。那个北洋军阀，他有一次呢，有人请他去看这个篮球比赛，那他从来没有这个看过篮球比赛，也不知道篮球比赛怎么回事，就看这个一大群这个大小伙子，壮壮的。然后在那里抢一个球，争来争去的，然后他就很生气，说这么一群大小伙子啊，抢那么一个球，丢人不丢人呐？然后就拿出几百块钱呢，给他的副官说，去多买几个，给他们每人发一个，不用抢了。我讲这个事情就是说，很多时候呢，我们如果不了解的话，不认识这个真相的时候呢，很多时候我们看外在。那你看外在的时候，其实常常不明白真相是什么，你不懂得这个比赛到底怎么回事，你不晓得他们到底在干什么，那个规则是怎么样子，你不知道他们的目标是什么，你只是看外在的时候，你常常可能会搞错。我们很多时候对人对事都是这样子，我们看一个人的时候，头一次见面就看什么，看外貌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一见钟情是很危险的啊、哦！一看呢，就看他帅不帅，看他漂亮不漂亮，但是他里面怎么样你不知道，你不知道。当然呢，不是所有的一见钟情都不好、哦、因为呢，有的人呢，他是特别一眼就能够感受到内在的，那个眼睛能够通到心灵里面去，那种就不一样啊、哦。教会也是这样，很多时候我们去一个教会就看这个教堂怎么样，那种特别注重这个礼仪的那种，就要去看那种天主教教堂，那种大的教堂给他一种威严的那种感觉，神秘的感觉啊、哦、啊！所以呢，像我们这种教堂啊，人家看了就说这不像一个教会，你知道吧？我不只听一个人告诉我说这不像个教会，不像个教堂。我们看外在建筑是不是 啊看设备怎么样，这个音响啊那些啊是不是很好，房子啊，有时候看这个牧师怎么样，或者是说在上面带领敬拜人怎么样，很多时候就看这些外在的东西，有时候看人数，哇那个教会很好，人很多，几千人聚会一定很好，不见得，我告诉你，几千人几万人聚会的人可能不是敬拜上帝的。很多时候我知道北美很多几千人几万人聚会的地方，他们所传讲的不过是自我成全、自我追求、财富、健康的福音，就这样子，并不是真的在那里传讲主耶稣、跟随主耶稣、建立上帝的国度。不一定人数多不一定好，我不是人数多就不好，我只是说人数多不一定好，我们不要看外在。最重要的事情是，如果我们真正要了解认识一件事情，我们一定要进到里面，一定要 看到，开始明白，知道内在的东西。那对于教会来说，我们要真的是认识，知道一个教会，要真的看到教会的荣耀的话，你不是看这个建筑物，不是看这些人的外表怎么样，甚至不是看那个牧师的口才怎么样，那个啊诗班的是不是一个很专业的人在带领，好像很有水准的样子的。我告诉你，我这是在黑河的时候，很破烂的房子里面，大家在那里聚集，什么也没有。哦，还可以，他们还有一个那个什么，电子琴，对，电子琴，有一个小女孩在那里弹，很轻的声音。你如果是不留意的话，不坐得很近的话，你根本听不见那个琴声。然后那一群农村里来的弟兄姊妹，你看着，大部分小学文化，那个上高中文化就是认识这个教育程度很高的了，看上去都很木讷那样子的。但是我走进去，在他们里面敬拜的时候，你就能够看到圣灵的同在，你能够感受上帝的荣耀在其中。你在那里传讲神的话语的时候，你看见那些人的专注回应。我本来很担心的，我说哎呀，我这个人一直在这个读那么多书啊，一直也在这个教育程度比较高的人中间服侍，讲的话呀，那个什么，我就不知道说，哎呀，会不会对他们来说不合适？但是当我真的是进去在那里面服侍的时候，我发现我的担心完全是多余的。弟兄姊妹对神的话语的那种喜爱、那种的回应、那种的专注，超乎我的想象。我本来很没有信心的，但是你看见神的灵在里面的时候，你看见弟兄姊妹的心对着主的时候，那就完全不一样。进到里面去，进到里面去。所以很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真的认识一个教会，真的是要活出教会的荣耀来的时候，一定要进到里面，看到教会的内在。那什么是教会的内在？什么是教会内在？教会的内在就是我们刚才读的这一段的经文。我们要看到教会是上帝的创作，教会是上帝的教会，要真正的认识教会，真正的教会里面活出教会的生命、能力和荣耀来。我们一定要知道是上帝在教会里面工作，神是教会的主。我们看见，首先说教会是一个属神的群体，属上帝的群体。这里说保罗说，他说教会说你们是与圣徒同国，是神家里的人。教会是属于上帝的国度的，教会是上帝的国度在地上的彰显，教会是上帝的国度传扬扩张的媒介，教会是上帝的家，神的儿女聚居在这里，以基督的爱在这里相连，在这个里面成长，在这个里面来建造扩展这一个家。教会是什么？教会是上帝正在建造的那个圣殿。教会建造，上帝在这里建造这个圣殿，最重要的两样东西，第一个是根基，第一个是根基，要建造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面。什么是使徒和先知？使徒和先知就是上帝的代言人，使徒是耶稣基督的使者，是基督的见证，先知是替上帝传话的人，替上帝发言的人。所以建立在使徒和先知的根基上，也就是说教会是要建立在上帝话语的根基上面。以基督耶稣为房角石，我们每一块每一个人都是一块石头，上帝要建立这个活石，要建造这个灵宫。上帝把我们每一块石头通过什么连起来？通过耶稣基督连起来，建造成一个圣殿。那么这个建造还在进行，已经开始还在进行，这个建造将要完成，将会成为一个荣耀的圣殿。教会要彰显上帝的荣耀，要见证神的真理和生命，见证上帝的美善。我们看见教会，上帝建造这个圣殿的时候，神建造这个教会这个圣殿的时候，是要为他自己要住在里面，圣灵，神要借着圣灵住在我们中间。当我们聚集在这里的时候，不是一群人聚集在这里而已，当我们真的在这里敬拜，在这里聆听的时候，在这里祷告的时候，其实神的灵在我们中间运行，神的灵充满这一个圣殿，上帝在我们中间， 圣经里面说耶稣基督道成了肉身来到我们中间，住在我们里面，住在我们里面，那个住在我们里面那个字，那个字根是会墨，是帐幕，他住在这个房子里面，他跟我们同在。所以我们一定要从这三个方面来看，这个是教会的本质，这是教会的本质。首先，教会是上帝的国，上帝的家，上帝国，上帝家。那什么是国？对于国来说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什么？主权，是不是啊？国度第一样事情重要的是权柄，对不对？那么我们明白权柄的时候，对于明白国度最重要的是权柄的时候，那是什么权柄的时候，最重要的事情是你要在这个国度里面怎么生活，这个国度最主要的运作的方式是什么，是不是？加拿大和中国这两个国家都是一个人的国家，但是主权是不一样的，是不是？人间的国度那个主权那个权柄在于人，但是呢怎么样子在于人法是不同的，是不是啊？在这里明天要选举哦，大家要去投票，是不是啊？因为权柄在你的手里，在我的手里面，我们是公民，是不是啊？但是在独裁的地方权柄在哪里啊？谁抢到谁就是，是不是啊？暴力独裁，枪杆子在谁的手里面，对吧？不是在老百姓的手里的，也是在人的手里，不过是在一些人的手里面。谁拿着暴力，权柄就在谁的手里。上帝的国权柄在哪里？上帝的国权柄在神那里。所以教会既不是独裁，也不是民主，因为我们不是主，谁是主？上帝是主，对不对？我们依靠的是神的能力。所以教会既不是牧师做主，也不是会众做主，牧师跟会众一同的来祷告聆听，遵循上帝的旨意，依靠神的能力和权柄。教会的运作方式和世界上的运作方式不一样的，我们不能够随便把世界上的运作方式带到教会里面来。所以这是一些很重要的一些事情，如果我们了解明白这个的时候，你就知道说你住在哪个国家的里面，你要明白这个国家的这个权柄是什么的时候，你就按照什么方式来生活，是不是啊？在一个独裁暴力的世界，你要靠自己生存，你要想办法怎么样子去对付，是不是啊？你不能够对抗他，对抗他你就死路一条，是不是啊？那你也不能够完全顺服他，顺服他太难，太痛苦了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你得想些方法来对付，对不对啊？我们在中国都操练得很好，很知道怎么样子去对付那个势力和权柄，是不是啊？讲两种话，对吧？表面上大家讲一套，背后呢讲一套，是不是啊？所以呢其实权柄权力并不真的是一定是在那个暴力的手里面，因为大家关起门来在家里面，我干什么我做什么你也不见得真的是完全管得着，是不是啊？很多时候被压迫的忍无可忍的时候，这个也会有暴力起来反抗的，对不对啊？这是为什么我们中国几百年一轮还，对不对啊？在加拿大民众有他的权利，是不是啊？所以民众很可以行使他的权利，不过这种民主也有危机啊，不是民主一定好的，我们看见有的地方民主不太好的，是不是啊？不用多讲了。但是你要明白那个运作的方式，在这个地方最重要的是约定，大家信守这个约定。所以呢在加拿大这个地方信用是很重要的，是不是啊？在中国那地方你赶紧捞赶紧抓，什么时候赚得到就赚，在这个地方信用最重要，因为大家都按照约定来生活。在上帝的国里面，如果我们明白最重要的是上帝的权柄，我们明白上帝是全能的上帝，是恩典的上帝，那么在上帝国里面最重要的运作方式是什么？我们在神的全能下面，在神的恩典里面的时候，生活的时候最重要我们应该怎么生活？ 最重要的是信心，是不是啊？我们要靠着信心生活，看不见上帝，但是我们知道上帝的权柄，上帝全能是真实的，上帝是恩典的上帝，我们要信赖信靠他的恩典。我们知道上帝是主的时候，我们要学习尊他为主，遵循他的旨意。如果我们知道明白这一件事情的时候，对我们来说，一方面来说是很大的释放，另外一方面也是很大的自由。对我来说，当我来牧养带领一个教会的时候，我知道依靠的不是我的能力，我可以依靠人的能力，依靠人的能力你可以把一个教会带领到某一个地步，不过呢是你能力的极限。这是为什么很多人他如果靠着自己能力来服侍的话，他也能够做得不错，但是到一个地步的时候他就会烧尽，因为他靠的是自己的能力。我要知道神是主，我不过是仆人，我所依靠的，我们所依靠的是上帝的能力。所以呢，在这个运作里面最重要的是祷告。在上帝的国里面，要上帝的，我们要真的是活在神的权柄和能力的里面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群体。我要成为一个祷告的人，大家要成为祷告的人，我们要一起来祷告。当我们祷告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慢慢的慢慢的越来越知道说上帝能力是真实的，我们所可以依靠的是神的能力，我们可以安心，可以安心。虽然我可能是有限的，虽然我可能是有缺陷的，虽然我可能常常做的不完全，做的甚至有做的不对的时候，不过神在掌管。对我来说，我一生所学习的就是越来越能够知道这个，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。我年轻的时候，我刚信主不久的时候，我觉得我很聪明，很有头脑，常常会对教会怎么运作怎么样子有很多的想法。我常常看着那个在台上讲道的人，说恨不得把他拉下来我自己上去，你知道吧，我恨不得这个叫那些执事会，教会执事会，你要请我做军师啊，你教会就知道怎么搞得好了，真是这样子啊。我常常在那里要指点江山，但是当我稍微成熟一点的时候，我开始明白不是那么回事，不是这么回事。那个基于兴旺，那个好像很强壮的教会，不在乎，不完全是那个领导人，不完全是他们的领导的班子，最重要的是上帝在那里工作。所以我回到中国的时候，感谢主，我看见上帝大能的工作，教会非常兴旺，福音传得很快，但是我也很清楚的知道，我们不要浪漫理想化这些事情，不要把功劳归给那些领袖们，不是他们，是神的能力，神的作为，圣灵的工作。当我们意识到这个的时候，我们开始真正的安心，真正的安心。这个是蛮难学习的事情，常常要经过锻炼，常常要经过锻炼啊。我发现说，我常常会遇到一些很难的事情，那么我常常就会开始很焦虑，然后很迫切的祷告，很迫切的祷告。但是呢，我以前的祷告就是，我觉得神应该做什么，我觉得上帝应该怎么做，然后呢，我就按照这个来祷告。但是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我后来突然意识到说，好像我比上帝知道的更明白，好像我比上帝更聪明，更知道应该怎么做事情。这是为什么？我后来发现说，为什么我祷告常常不蒙垂听？但我后来了解意识到，上帝是主，他比我更知道，他比我更会做的时候，我的祷告就改过来了。我把我的挂虑这些事情交给上帝的时候，我求上帝说，我说神啊，你求你让我知道，让我明白你的旨意是什么。我相信说你在掌管，虽然这个事情又大又难，但是你确实是在掌管。我最近还学这个功课，大家都知道我申请去中国的签证的时候，递上去两个礼拜下来，三个礼拜下来没拿到，那当时就懵了，从来没有这种事情，我申请中国的签证不知道申请过好几次了，从来没有这回事。当时很紧张，自己祷告，请弟兄姊妹祷告， 然后呢这个周末也很忙乱的在那里猜测什么事情出问题了，然后就在那里做这个做那个，打电话给弟兄姊妹叫他们啊把什么东西删掉，我自己应该做什么。但是在那个忙乱的里面祷告的时候，圣灵突然之间光照提醒我说，你那么慌张干什么？如果上帝要你去你就能去，如果你拿不到签证就上帝不要你去，你为什么要那么慌乱？我突然之间开始安心下来，发现说哦，是的，如果神要我去什么事情也难不住的，如果有什么难处拿不到，神不叫我去，那神不叫我去，中国教会不等待我去拯救啊，是不是啊？我没那么重要，我一生学习的，我们成长的时候就是要像大卫那样子祷告，说我的心不狂傲，我的眼不高大，重大和测不透的事我也不甘心，我的心在我母亲怀里面好像断了奶的，我的心在我里面好像断了奶的孩子在母亲的怀里面。那个断了奶的孩子和吃奶的孩子是很不一样的，那个吃奶的孩子他一时一刻也离不开妈妈，断了奶的孩子他很寻求很渴慕与妈妈在一起，但是妈妈不在的时候他也很安心，他知道妈妈在那里。我们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，在神的面里面成长的时候，知道上帝掌管的时候，我们很知道要依靠神仰望神，但是不像那个还在吃奶的孩子那样慌张焦虑。所以我们祷告明白神在掌管的时候，我们安心不等于说我们什么也不做，而是神啊，你要我做什么，你要我明白你在做什么，然后要我知道说你要我做什么。当我开始能够学习这样祷告的时候，我就开始看说学习看留意专心的来思想神叫我做什么，然后看说上帝你叫我做什么啊？虽然我不是主宰，虽然我管不了全部，但是呢我知道你有派给我的任务，求主你让我可以专心专注的完成我的任务。所以我去中国的时候，上帝提醒我，你不是救主，你不要以为你去做什么了不起的事情，你去是要看我在那里做什么。所以我去的时候，去那边我虽然做了一个计划，但是我去那边站在那边教会的领导同工的时候，我跟他们说，我说我虽然做了一个计划，不过我不了解你们，你们告诉我我该做什么。所以到后来我在那里服侍的时候，当我对弟兄姊妹了解熟悉很多的时候，其实我真正在那里做的跟我原来计划很大的不一样，很大的改变，因为我要明白知道神叫我做什么。同样教会也是一样，教会我们通过祷告来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要寻求明白神的旨意，要知道说神叫我们做什么。我们的服侍一定会对社会对个人带来好处，带来帮助，带来救恩，但是我们要知道一些事情，上帝给教会的使命，真正的使命是什么，我们要在这里彰显传扬他的国度在这里的消息，我们要见证他的国度在这里消息。我们怎么见证？通过我们自己依靠遵循上帝的旨意来见证，在我们的生活里面用我们的行动来见证，我们是属于上帝的人，我们是能够安心依靠他的人，我们是能够听从他旨意生活的人。然后让世人看见说，当这些人这么生活的时候，他们活得不一样哎。这个时候你就会吸引人来，因为没有上帝的人，他的人生一定是痛苦的，他的人生一定是有需要的。但是上帝给教会的使命不是首先叫我们去满足需要，去救他们出水火，神是救主，我们不是。虽然当我们忠心的传扬福音，当我们忠心的做主的门徒，见证上帝国的全能的时候，我们 这个群体一定会带来社会的改变，我们这些人一定能够帮助人，一定能够在某些方面，在我们能的方面可以满足人的需要。但是解决社会的问题，满足人的需要，不是我们从神领受的所使命。我们所领受的就是要传福音，就是要做他的门徒，这是圣经告诉我们的。我们要忠于而专注上帝这样的给我们的这个使命。第二个方面，教会是上帝的家。家最重要的是什么？什么是一个家？家的本质是什么？有没有想过？血脉血脉之亲，是不是？是那个关系，是血连在一起的，是血连在一起的，是生命连在一起的。家最重要的是，因为我们是同一个父母生的，同一个父母生的，这个是最根本的东西。虽然你常常看到人家的家里面弟兄姊妹，他们常常好像仇敌一样，我们都是走过来的，是不是啊？弟兄姊妹有时候像仇敌一样，但是那个生命的连结，那一种的关系其实是没有办法打破的，你知道吗？我们在家里可以互相吵架，不过呢，当人家欺负我们其中一个的时候，我们马上会怎么样？就连起来了，是不是？那个生命的连结，生命的关系，血脉之亲，其实是不容易打破的。夫妻两个人是靠着誓约在婚姻里面连接起来的，是靠着两个人真心相爱执意连接起来的。虽然可能我们的婚姻不好，可能我们的关系会破裂，但是你会发现说那个关系是没有办法解除的。弟兄姊妹，我们诚实的来看，离婚从来不是出路。离了婚的人，他没有办法把另外一半从他生命里面抹掉的，那个关系在那里的。你以为那个是出路？你以为能够解除掉吗？这个是在你生命里面的，在你心里面的。所以如果婚姻不好，那个关系你没有办法解除的，唯一的可能就是求上帝拯救怜悯修复。教会里面也是一样，我看你不顺眼，不过我没办法，因为你是我的弟兄，不是我决定的，不是我选择的。谁决定谁选择？上帝。我们同样一个父亲，我们是靠着耶稣的血连接在一起的，这个约不是我你我决定的，那个约打不破的。虽然我看你不顺眼，我自己会很痛苦，也可能给你制造痛苦，但是我不见你，我离开这里不能够解除这个关系，也不能真的让我快乐。一个在教会里面受伤的人，一定要跟教会和解，要跟弟兄姊妹和解，修复那个关系，他能够真正的找到快乐。这个是一些最根本的东西，是眼睛看不见，但是是最实在最根本的事情。所以我们只有靠着那个爱，身下的爱，来让这个关系活出来，让那个爱活出来，我们才能够真正找到满足和快乐，才真的是成为一个喜乐的家，开心的家，一个满足的家，一个美好的家。因为我们在家里，人为什么需要家？家最主要是干，对我们来说有哪些重要的事情？家是一个你可以回去休息的地方，是不是啊？在外面可能很累很拼，或者在外面很得意，但是呢，你只有回到家里面你才能够安息，你在家里面才能够做回来真实的自己。当然喽，这个前提是大家在家里要互相接纳， 我的儿子回到家里面，他不必担心我一二三四五六有没有达到我的标准。我不是说我不要帮助他成长哦，但是他回到家里他可以很自由自在。那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家人不是那么容忍，很多时候我们会埋怨说为什么不回家。假如有人不回家的时候，不要忙着急着去责备他，责备那个不回家的人，可能是他的原因，不过也可能是这个家里面的人的原因哦。他为什么不回家？因为他没有被接纳，因为他没有被欢迎。所以教会也是一样，我们刚才唱不再爱做圣徒，假如我们真的是有那个爱，能够完全的包容接纳的时候，不去批评，不去拒绝，不去论断的时候，我们会看见很多人会回到这个家里来。这是最重要的事情。家是一个休息的地方，是一个能够做你自己的地方，家也是一个成长的地方。大家在一起在家里面长大，得到喂养，所以我们在家里面互相的支持，互相的鼓励，一起成长。我们也一同有责任来建造这一个家。你会发现说，两个人建造一个家，那个家会越来越好。结婚的新婚的夫妇，你会发现说，最开始你们可能没什么也没有，就像我跟Vivian住阁楼，一个月1000块钱生活，还交学费。但是两个人一起来建造这个家，有了孩子，父母来了，跟父母孩子一起来建造这个家，你会发现说这个家变得越来越美好，越来越丰富，然后这个家也能够容纳越来越多的人。教会是上帝的家，我们要在里面彼此的接纳，一同的成长，一起来建造，一起来享受这个家里面的所有的美好的东西。教会也是上帝正在建造的一个圣殿，神在教会里面建造，神在工作。所以一个教会被神建造的话，被神建造的话一定会成长，一定是在成长里面的。但是我们也要知道，这是在一个过程的里面，这是在过程的里面，我们是神的工作，但是还没有完成，还没有完成。所以不要着急，在一个教会的里面有慕道的，有出信的，有在成长的，可能有那么几个真的是很成熟的，已经制作好了的，不过很少。那么我们要知道，彼此都在被上帝建造的过程的里面，要能够学习耐心。我刚才说要接纳，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样子，还在过程的里面，还没有完成，我们要愿意耐心的参与在其中。那建造，我刚才讲最重要的两个事情，第一个是根基，是不是？因为房子建得好，一定要根基稳固。那这个根基不是教会的领袖有什么蓝图，不是这个我们大家有什么共同的看法，我们大家气味相投，然后认为一个教会应该什么样子，就这样子来建造。教会一个真正稳固的根基，一定要建造在上帝的话语上面，要建造在上帝完备的话语上面。很多时候我们看一些教会，它发展很快，很兴旺，但是没有多久，一代两代就没有了，甚至几年就没有了。发起来的时候很兴旺，为什么？因为没有建造在上帝话语全备的根基上面。今天教会最困难的事情，就是要建造在上帝全备的话语的根基上面。我们一定要把整本圣经都读过，旧约和新约要整合起来，要一起读。 教会弟兄姊妹成长一定要全面平衡，尽我们所能的，虽然我们不完全，我们要能够敬拜三位一体的上帝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，不单单是圣子，也不单单是圣父，不要忽略圣灵，但是也不单单是圣灵，我们要知道这个上帝，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世界，圣父所创造的世界，教会圣子所救赎的教会，教会是圣灵里面成长的群体，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不可以忽略其中任何一位，三位一体的上帝，这是一位上帝。教会发展的历史中间，很多时候教会的纷争问题都在于，很多时候我们要么忽略圣子，要么忽略圣灵，或者忽略圣父。我们单单注重圣子的时候，我们就会看见的是人都是罪人，我们忘记说这个世界是上帝创造的，是很美好的，人是上帝创造的，人有上帝的形象和荣耀，人不单单是罪人，还是人，神创造的儿女，这个世界很多败坏混乱在里面，但是上帝创造的世界很美好。我们单单着重圣父的创造的时候，有时候就忘记了，很理想啊、哦，人都很好，有上帝形象和荣耀，这个世界很美好，忘记掉人是罪人。我们以为说按照圣经的蓝图可以建造一个理想国，没那么容易。你会发现说，如果我们了解教会历史，近期教会历史的时候，你会发现那些社会福音派、自由派的，他们怀着很美好的憧憬，因为他们只单单着重圣父，忘记掉为什么圣子要来到这个世界。圣子要来到这个世界，因为人背离上帝，因为人有罪，因为人需要从罪里面救赎，这个世界是陷落在罪和死亡的权势里面，需要拯救。很多时候我们说很强调要效法基督，没错，效法基督要做主的门徒，但是靠什么？我们里面的生命怎么更新？圣灵的工作，只有圣灵能够更新和改变我们。但是我们留意圣灵工作的时候一定要全备，圣灵不单单是能力，不是你生病祷告按手病好了，圣灵不单单是能力，圣灵是生命，圣灵是活水。当我们领受圣灵的生命和活水的时候，圣灵会改变你内在生命的本质，会塑造你的性格，圣灵会指引你生命的方向。当然我们要求圣灵的能力，我们只有依靠圣灵的能力才能够做任何的事情，但是圣灵不单单是能力，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说教会要建立在那个坚实的根基上面，然后要透过耶稣基督连起来，我们要一同的来跟随基督。我们在基督的里面成为弟兄姊妹，是因为通过基督，不是我特别喜欢冯宇，虽然我也很喜欢他，但是真正重要的事情是他跟我都是跟随基督的，是基督的兄弟，所以我们才成为兄弟。我们要知道我们一起跟随基督的时候，我们在人生路上是同伴，是同伴啊。这是为什么今年小组我特别提出来第一样的事情，我们在小组里面，在教会里面最重要的事情，要学习做属灵同伴，要能够成为一起祷告的人，要能够成为分享生命的人，要能够成为一起读神的话语的人，彼此的来喂养。求主帮助我们，真的是我觉得我们在这方面非常需要加强，非常需要加强。我们要在生命的路上一同的成长，我们要学习一起的服侍。我很强调祷告，但是最近上帝光照我，对我有很多的提醒，我自己祷告够不够，我带领弟兄姊妹祷告够不够，我教导弟兄姊妹祷告够不够， 我们强调祷告的时候，主提醒我不要专单专注在祷告会上面。祷告会很重要，但是我相信说，祷告会最重要的是我们每个人成为祷告人的时候，我们每个人，我们成为一个祷告的群体的时候，我们就会来一起祷告，就会一起的来在基督的里面来寻求神的旨意，来遵循上帝的使命。当我们这样做的时候，教会就能够彰显上帝的真理、生命、美、荣耀。我们会发现，我们会让世人看见说，我们的选择不一样，在钱财方面，在这个权力方面，在这个情爱方面，我们会有不同的选择。你会发现说，原来最重要的不是钱，原来你不需要靠着自己的掌控才真正有权利。你会发现说，当你成为一个清洁专一的人的时候，你会有真正美好的婚姻，那种圣洁的爱。你会发现这是一个不同的群体，你会让世人看见我们建基在上帝话语里面的时候，我们在基督里面彼此相连的时候，我们会成为一个谦卑的群体。因为不是靠自己嘛，神的能力。我们会有成为一个恩慈的群体，在上帝在基督的爱里面保持彼此的包容，愿意给出去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们会越来越成为一个真实的群体，因为真正的自己，真正的我，只有在上帝里面才有可能。我这次在黑河的时候跟那些年轻人有一些对话，我特别讲到说，做基督徒最重要的不是在教会做什么，最重要的是你在工作里面，在学习里面，在每一天生活里面活得怎么样。我们中国人对中国人有很多的负担，很多时候我们常常很喜欢批评中国人的素质，但是当我们批评的时候，我们要记得我们自己是其中一份。我是一个中国人，中国人的素质没错，要提高要改变，问题是我们愿不愿意把自己放在其中，我们愿不愿意在我们的同胞中间活得不一样出来。我告诉那些年轻人，我说中国很脏，但是你们要成为，在外面的时候要成为一群清洁的人。清洁不是因为怕政府罚款，而是因为你知道这是上帝创造的美好的世界，所以你要爱惜。我们要成为一群爱惜上帝创造的人，所以我们走出去去 picnic 的时候，没事玩了，把垃圾把什么东西捡起来，不要丢在那里，不要图自己方便轻省。中国的教会要知道自己对中国的责任，那么我们在这里要知道我们对这个国家的责任，要知道对我们同胞这个群体的责任。我们要成为一群不一样的人。教会是圣灵应居住的所在，我们聚在这里，如果单单是一群人在这里学习，或者一群人为了要找一个能够接纳的地方，这是不够的。虽然这个很好，我们在这里是因为圣灵要住在其中，圣灵要在其中彰显他的荣耀。要知道教会是圣灵居住的所在，最重要的事情，最起码事情是要知道，当基督徒奉耶稣的名聚集的时候，圣灵就在这里。圣灵在这里是一个事实，无论如何时我们奉上帝的名，奉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时候，神就应许他住在我们其中。但是对我们来说，问题是我们怎么样子让圣灵进到我们里面，我们怎么样子感受到圣灵的同在，我们怎么样子能够被圣灵充满，这是我们的问题。我们要被圣灵充满，一个最大的难处是我们自己，我们的自我。两个方面最重要的事情，第一个， 我们不肯从王座上下来，我们不肯让圣灵成为主。我们知道如果我们请客人住在家里的时候，他可能会住进来，不过他总归是客人，是不是？但是我们请圣灵进来，不是请客人进来，我们要把这个交出去哦，是不是？这是什么？钥匙代表什么？你是主权哦。我们肯不肯把自己的主权交出去？自我是一个最顽固最狡猾的事情。我们不成熟的时候，我们公然的不接受不顺服上帝，但是不要以为你属灵啊，你追求属灵你就把那个钥匙交出去了，没有的。越是属灵的人，那个自我更可怕，因为是很隐秘的。我们愿意追求属灵的时候，会领受圣灵的启示，会有那个感动，但是那个东西很微妙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到一个地步，你不小心的时候，很常常的把自我的声音跟圣灵的声音混在一起，认为自我的声音就是圣灵的声音。越是属灵的人，那个试探越大，越要当心。C.S. 路易斯说，不单 C.S. 路易斯说，雅各说，他说你们要小心，不要多人做师傅，做师傅的人要受更重的判断。我安慕的时候受到礼物，有姊妹提醒我说，我这样的人要当心，我这样的人要当心，我知道的并不是我真正得到的，我知道很多事情，但是这些事情是不是真的在我的生命里面，不见得。弟兄姊妹，真的是我们中间追求属灵追求成长弟兄姊妹，真的是我跟你们一起共勉，要很当心很小心，那个自我非常的狡猾，很容易欺骗自己。我们不要以为自己得着了，我们要特别的学习谦卑，要真的是像大卫一样，知道虽然我们生命在成长成熟，虽然我们爱主，虽然我们热心服侍，但是我们还是那个罪人。我们要真的是能够学习像保罗一样，清清楚楚看见自己里面的光景，知道真诚真正的知道说，我确实在罪人里面是个罪魁，我不比某个弟兄圣洁，我不比某个姊妹更清洁。我们里面需要被洁净，这是很重要的事情。所以很多时候我们不要欺哄自己，用自我来代替圣灵的声音，要很当心。最重要的一个事情，要真的是我们如果越爱主的话，就要越顺服，甘心情愿的顺服。因为圣经里面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。我们被阻挡的时候，不要那么容易自义，要好好的在神的面前祷告，那个男主是不是上帝在男主我。我们要学习那个巴男，从巴男的身上学习教训，上帝多次拦阻他，但是他执意要去，所以神说你去吧。弟兄姊妹，求圣灵光照我们，如果真的是神要做的事情，我不需要执意的去做，我不需要靠着我所有的能力方法去成就这个事情，在上帝的手里面，上帝一定会成就，神会成就的。我不要靠我的聪明智慧，靠我的能力，靠我的方法。如果我们被拦阻的时候，也许是环境的拦阻，是魔鬼的作为，可能的，不否认这个事情，但是我们一定要很小心的分辨，在上帝的面前来分辨说上帝旨意是什么。在上帝的面前一定要谦卑，不要太确信。一个真正 活在神的旨意面前，寻求神心意的人，他从来不是很确信的。我们怎么能够改变？我们一定要成为真正敬拜的人，一定要常常抬头仰望上帝，放下自己，放下自己。我们真正来到圣灵的面前，让圣灵居住的时候，我们就不太会想到自己，就会真的是看到圣灵在里面，任由圣灵来带领。任由圣灵带领的时候，我们就不会留意自己。我们要一起的来传福音，一起来服侍有需要的人。在传福音和服侍的里面，我们就会经历圣灵的大能。那个时候你会开始真正经历平安和喜乐，没有那么多焦虑，手里没有那么多的东西要抓住。约翰卫斯理是一个很典型的榜样，他是一个非常热心爱主追求的人，但是他追求很多年，很努力的操练都没有平安。直到有一次他到美国宣教，然后坐船回去的时候，他发现同船回去的一些人，那群人是莫拉维亚兄弟会的人。那个船在过海的时候经历大风浪，快要翻掉，所有人都吓得要死，卫斯理自己也吓得要死。但是他发现那一群人在那个风浪颠簸的里面，在一起唱诗祷告，心里面充满平安。平安不是平安无事时候平安，平安是在大风大浪里面的平安，平安是在苦难里面的平安，平安是在面对死亡的时候的平安。不单单平安，还有喜乐。我这是在那里，在弟兄姊妹那里，就看到他们很多的缺乏，但是每个人都很喜乐。因为我想正好是因为他们缺乏，正好是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，所以非常谦卑，非常谦卑。其实我觉得很不配，但是很真诚的接待我，对我很爱，很渴慕的来学习。因为他们知道自己没有，但是神有，所以他们才那么喜乐。当我们真的是愿意这样子把自己从王座上下来，当我们愿意认罪，让耶稣的血来洁净我们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发现说圣灵真的是住在我们里面，我们真的被圣灵充满。我们就会发现说在很多事情里面我们可以得自由，生活不是那么难。基督徒之所以很多时候你会发现很困难，就是因为我还在做主，我还不肯交出这个主权来。当我们愿意降服的时候，在爱里面降服在里面主的面前的时候，你会发现你真的很自由，你也会发现说你真的是有能力，有能力去面对各样的挑战和困难。求主帮助我们啊！这是很大的题目，这是很大的题目。其实有很多更多需要讲的啊，但是我们要结束，我们要来领圣餐啊！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安静在神的面前，真的是我们一起安静在神的面前，让我们来放下自己，让我们心里面相信，求主知道说圣灵在我们中间，敞开我们自己，接受圣灵到我们的心里面，为着圣灵他愿意在我们中间来献上感恩。我们张开双手，敞开接受圣灵的充满，求主接近我们。当我们来到主餐桌面前的时候，让我们看见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流血，洁净我们的罪，以至于我们可以自由的来到上帝的面前，成为神的儿女。主耶稣基督把他的身体破碎掰开赐给我们，是为了把我们重新连接在他的爱里面，让我们成为他的身体，我们在基督的里面被连接起来， 以至于他可以把我们一起献给父神。主耶稣基督，他用他顺服的榜样，让我们也学习顺服在神的面前，真正的让天父做我们的主。我们感谢主，当我们来领受主的身体和主的血的时候，主也赐下圣灵来见证他的同在。圣灵在我们里面提醒我们，我们是有耶稣基督生命的人，我们是属于基督的群体，我们被建造成为上帝的圣殿，要见证他的荣耀，要彰显基督的美好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主，我们谦卑地来到你圣餐的桌前，主，我们要承认我们的罪，我们要感谢你的救恩，求你洗净我们。主啊，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面前，把自我放下，接受你到我们心里面，让你成为我们的主，住在我们中间，好让我们真的能够活出你的生命，活出你的荣耀和美好来，好让我们真的是能够靠着你就充满能力，就能够遵循你的使命，能够传扬你的福音，能够见证你的国度在我们中间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谢谢你的爱把我们连接在一起，谢谢你赐给这个教会成为我们的家，我们彼此弟兄姊妹可以互相的扶持鼓励接纳，我们一同的可以来跟随你，我们可以彼此的喂养，互相的守望，在你的爱里面成长。主，谢谢你的恩典。主，我们谢谢你，听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请服侍弟兄姊妹到前面来。